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第二节，追求杂交水稻的姑娘。1970年10月，你们相约来到崖县，崖县即今天的三亚。已经过了秋分，湖南的气候开始转凉，可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三亚，阳光还是那样的炽热刺眼。这确实是个天然的大温室，是四时杨柳四时花的好地方。从县城西行24公里，便是闻名遐迩的南天胜景天涯海角。期间有个南红农场，农场为湖南来的客人提供了住房，提供了土地，提供了生活上的各种方便。你们住的是一栋简易的平房，住房周围有常见的椰子树、荔枝树、棕树，但更多的是木麻黄树。这些树都长得高大粗壮，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，既挡风又遮雨。你同李碧湖、殷华奇刚把行李搬进屋子，周昆奴就来了。你细细打量了一番周昆奴，不高的身材，梨黑的肌肤，浓眉下一双精神的大眼睛，一看就是一个吃得了苦、能干事的好汉。你早就从曾经在贺家山粮种厂工作过的李碧湖那儿知道，周乾奴毕业于常德农校，被分配到贺家山粮种厂当秘书。他常听李碧湖给他讲跟随你搞杂交水稻研究的事，所以要和李碧湖一道跟你进行杂交水稻研究。你开玩笑说：“周乾奴，你怎么叫这个名字？”憨厚的周乾奴老实地说：“小时候我爹找算命先生给我算命，说我命里缺火，就找人给我取了这么个名。”你笑道：“海南岛本来热死人，你这火炉一来就热上加热了，你莫不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，要把我们都炼成孙猴子呀？”李碧湖和殷华奇听了哈哈大笑。你就是这么一个生活上不拘小节、豁达开朗、和善乐观的人，和你接近的人都会觉得你和蔼可亲，值得信任。你该说就说，该做就做，该玩就玩，很少为什么事情不吃不睡、难过伤心。一会儿，外号鄂大哥的郭明奇和罗笑也如约来了。郭明奇原是安江农校毕业的，后来到桂东县农科所工作。罗笑和是湖南隆回金石桥人，一副老实相，说话有点结巴。他从湖南农学院毕业，被选送到北京农业大学进修2年，回到湖南农学院育种教研室任助教。罗笑和是茶壶里头装汤圆，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，学校没让他任教，而让他到保管室管仪器，因为他学的是育种专业，研究杂交玉米，所以学校把他派来了。你知道罗笑和是有水平、有能力的，忙说：“啊，罗笑和你来了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”罗笑和还要说明来意，是省里成立杂交水稻科研小组，学校派我来海南一块儿搞研究，向袁老师学习。这时大家都还没吃饭，肚子饿了。李碧湖是勤快人，主动烧火煮饭。你招呼道：“小李，今晚可得多煮点饭。”李碧湖皱皱眉：“今天来了3位贵客，只是没有什么好菜。”殷华奇机灵的眼睛一滴溜，话也不说就走了。不一会儿，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块肉，悄悄溜了进来，把肉给李碧湖一亮，他做了个鬼脸：“有肉啦！”李碧湖一见， 心知肚明，轻轻哦了一声。饭熟菜香，没有桌子，大家围成一团，蹲在地上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殷华奇故意问道，这菜好吃吗？罗小河赞不绝口，好吃好，好，好吃。你问，这是什么肉？哪儿买的？李碧湖忍不住喷饭。周昆奴说，我尝出来是什么味道了。你听出问题来了，问道，什么味道？周昆奴如实相告，老鼠肉。你一听放下筷子，不高兴地说，哎呀，真是乱弹琴，怎么搞老鼠肉招待客人？罗小河赶紧打圆场，老鼠肉蛋白高，还有丰富的赖氨酸。鄂大哥也忙说，袁老师不怕，长腿的我除了桌子凳子不吃，长毛的除了蓑衣不吃，我啥都吃，老鼠肉吃的吃的还是上等肉嘞。你这才消了气，对三位客人表示歉意，看，真是对不起了，我们这儿就这个条件，还望包涵。殷华奇也是一片好心，请大家理解。罗小河高兴地说，理解万岁。周昆奴说，袁老师，我们是来向你学习的，你跟我们一样吃苦受累，我们还不知足吗？殷华奇说，海南岛的老鼠又多又大，好吃得很咧，袁老师你吃吗？说着他夹了一块鼠肉放到你的碗里。晚饭后，你对助手说，明天我们去游一游海南山水好不好？几个年轻人都高兴得很，谁说你只会工作？不，你热爱运动，热爱山水，热爱旅游，热爱生活。你们玩了整整一天，玩得好痛快，那海天一色，惊涛拍岸的天涯海角，那有着美丽传说的鹿回头，那一泓碧水，千顷银沙，风光迷人的大东湾，使远道而来的湖南人大饱眼福，惊羡不已。你最爱游泳，一见到宽阔无边蔚蓝色的大海，心里就醉了，你把衣服一脱，就要投入大海的怀抱。殷华奇争强好胜，也跟着下海。罗孝和不知道你是游泳高手，叫住你说，袁老师，我们比一比怎么样？你高兴了，笑道，好啊，我让你先游，我来追你。罗孝和摇了摇头，认真地说，那可不行，我们要公平竞争。殷华奇知道你是游泳高手，但不知道罗孝和水平如何，就说，好，你俩比赛，我来当裁判。于是随着殷华奇一声口令，你和罗孝和同时跃入水中。你在水中如同蛟龙入海，掀波激浪，很快就把罗孝和甩下十多米。殷华奇宣布，袁老师获胜。罗孝和不服输，说，这才第一轮，还要比两次，三局两胜吗？袁老师，这次我要给你拿点真功夫出来。我在湖南农学院横渡浏阳河的比赛中获得过第六名，擅长的就是蛙泳。殷华奇知道，你在汉口博学中学读书时获得过武汉市中学生游泳比赛第一名，你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时还在西南地区运动会中取得过第四名。罗孝和肯定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他得把氛围造起来呀。于是他宣布，好的，三打两胜，第二局开始。你们又开始第二局比赛，这次罗小河就不再想公平竞争了，没等你回过神来，便抢先游出好几米，没想到你还是很快追上了他，又把他抛在后面十来米。这一次罗小河不得不服输，他憨厚地笑着竖起大拇指说，袁老师，研究杂交水稻，我佩服你是老师，游泳在下也甘拜下风了。游览回来已是傍晚，回到农场，大家赶紧做晚饭。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，你想各路人马投奔自己而来，组成一个新的集体， 应该先开个会，没有板凳，大家挨着坐在床沿上，像是开会又不像开会，似乎在闲谈。诸位，你很随意地说，今天大家一起游山玩水，感觉怎么样？樱花旗说话爱带几句形容词，蔚蓝色的海洋，银白色的沙滩，满山遍野的仙人掌，独具风采的椰子树，真是美不胜收，让人大饱眼福。罗孝和高兴地说，有味，有味。诸位，你们知道海南有十八怪吗？你慢悠悠地吸着烟问。樱花旗说，我数不出那么多，只晓得老头爬树比猴子快，三个老鼠一麻袋，人不穿鞋牛穿鞋，抓一只蚂蟥当裤带，大家哈哈大笑。等大家笑够了，你才接过话头说，崖县有汉、苗、黎、布依、壮等十多个民族，属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管辖，由于它孤悬海外，远离京都，故称天涯海角鬼门关，是历代王朝贬谪忠臣的地方。樱花旗听着不禁好奇地问，老师，你刚到这儿怎么就知道这么多？你诡谲地笑了笑，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呢？因为我来海南之前就查了古籍，了解了这里的历史沿革、风土人情、气候条件和地质情况，我觉得这对我们科研有好处。当然，我袁隆平不是被贬谪来的，也不是谁强迫我来的，我是心甘情愿来的，是为了找出研究成果来的。今天我们游览了鹿回头，那里不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吗？你们哪位记得清楚，给我们讲一讲吧。罗孝和第一个讲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他说的磕磕巴巴的。樱花旗忍不住了，打断他的话说，算了，还是我来讲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勤劳勇敢的黎族青年，手拿弓箭追赶一只美丽的梅花鹿，追了七天七夜，从五指山一直追到这里，梅花鹿被迫跳上了高高的山岗，可前面是一片茫茫的大海，再也无路可走了。梅花鹿突然回眸一望，竟然变成了一位天仙般的美丽姑娘。那位黎族青年愣住了，摔掉手中的弓箭，赶紧追了上去，向姑娘张开了热情的双臂。这位美丽的姑娘也张开了双臂，向青年走去，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结成了一对美满幸福的夫妻。你听完樱花旗浪漫的、夸张的讲述，神色庄严地说，伙计们，今天我是有意带你们去游鹿回头的，我们就像那个黎族青年，我们追求的杂交水稻项目就像一只美丽的梨花鹿。黎族青年追梅花鹿才七天，我们追求杂交水稻姑娘可已经六七年了。我们追求杂交水稻姑娘从湖南追到了天涯海角，黎族青年执着诚恳，梅花鹿就回过头来变成美丽的天仙。我想只要我们心诚志坚，杂交水稻姑娘也会被我们感动，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成功和幸福，是不是？你热情澎湃、生动浪漫的讲述，激起了助手们满腔热情，他们忍不住鼓掌欢呼起来。对，是。你最后说，我们的杂交水稻工程就等待着我们去追求它、抓住它，我们要在这里背水一战，找到野生稻，实现三系配套。好，大家再次欢呼雀跃。你望着那一张张饱经风霜、梨黑粗糙的面孔，感到这个貌似随意吹牛弹琴的会开得非常成功。你知道这几个跟着你走南闯北的年轻人真是太不容易了， 特别是殷华奇和李碧湖，多年来跟着你，成天在田头土里劳作，经受了那么多困难、挫折和打击。这两年，他们又抛家别子，紧紧地追赶着太阳和季节，在几千公里的土地上来回奔波，就像候鸟迁徙一样，南来北往，湖南、云南、海南三地跑，一年里栽培两三季稻子，比真正的农民还辛苦，真是难为他们了。说到待遇，这支育种队一年也就3000科研经费，每人每天给5角钱出差补助费，两个助手每人每月才26元生活费。如果不是因为对杂交水稻的执着和对你袁隆平的信任、尊重和崇敬，他们何必来受这个罪呢？